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的感受怎么样。我总觉得今天早晨的诗歌，还有我们弟兄姊妹的灵里面都很高昂。但愿我们的在这里的称颂、赞美、荣耀，都给归给我们做宝座和被杀的羔羊。请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是你在创世以前借着天父的慈爱就拣选了我们，你又在永世中为着爱我们亲自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世间救赎我们。恩典的主啊，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又拆下了圣灵的保惠师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与你合一，使我们能够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恩典的主啊，但愿我们从你那里所蒙受到的这么多的恩典，今天能够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信息，借着我们的默想，借着我们心中对你所许的愿，能够蒙你的悦纳。恩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爱你，因此今天早晨你用这个信息，你再来炼净我们，来挑战我们，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所回应。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 Rick 牧师在我们中间讲的信息是以撒的诞生，他借着以撒的诞生来让我们看到信这个应许是怎么样的成就的。神在亚伯拉罕跟撒来他们还没有得孩子的时候，就应许他们要得一个孩子。在他们人的眼光里面来看，我这么大的年纪怎么可能再生养孩子呢？所以上次 Rick 牧师给我们信息的重点，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超越我们眼见所有的问题，而得到神的应许。今天我要接着 Rick 牧师的信息的要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要接着每日读经的进度，我们读到了亚伯拉罕最后的献祭，因此我们今天要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信心的试验来体会，当你从主那里得到了这个应许，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些恩典，可是神又要我们来把这个恩典再献回给神的时候，他用着种种的试验来炼尽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与神一同欢笑。因为以撒的名字是笑的意思，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跟撒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偷笑，他们是出于不信心的笑，等到他们生了儿子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个应许成就的时候，不但他们夫妇笑，他们的亲友笑，而且神也一起欢笑。因此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一起看到神怎么样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到了一个精华的时候，有了许多经历的时候，神对他的信心要有更进一步的试验。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2章的1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把整个故事向我们形容出来，很容易懂。可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今天从这一段小朋友也非常熟悉的，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很清楚的，这一段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的试验，我们来体会，来看看神对于信心试验这件事情有怎么样的心意。首先我们先来定义几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常常会读到这三个名词，一个叫试验，一个叫试炼，一个叫做试探。到底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相同或不同呢？简单的来说，试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人里面的光景显露出来，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这叫做一个试验。然后试炼是什么呢？试炼就是要使我们里面的生命性格能够进一步的更纯全、更完美，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所以你看，试验基本上来讲是中性的。一个东西当你做到一个程度快要好的时候，我们要去试试它，看它还有没有什么缺点，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可是试炼呢，就是在试验以后发现了有些地方通不过，然后我们就再加强，然后使这个被试验的物体能够成全。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座钢琴，我们听到了这个钢琴弹出很好听的声音，因为它的那个材料，它那个钢铁都是经过捶打，经过火烧，然后进到水里面，再冷啊热啊反复的试验，最后成了能够使用的材料，从它能够敲出美丽的音乐来。这个是试验跟试炼，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看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可是试探就不一样了，试探它主要的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些情欲，我们里面的私欲把它引诱出来，让我们去做一些能够得罪神，甚至得罪人，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这个叫做试探。它的动机是要把我们的弱点暴露无遗，让我们的情欲发表出来，我们爱生气就生气，我们要怀疑别人就怀疑别人，我们里面要落入恶者的一个攻击，他要使我们自怨自悔自爱，甚至不能够自拔。所以这个试探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带着坏的心眼。试验和试炼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身上所一定会成全的工作。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么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呢？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你可以照着你的圣经来看，那里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因此我们看到整个试验的主动者、发动者是神，而他的对象是神所经过长时间所要培养的、所要造就的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今天神在我跟你的身上都一直有试验的工作，而试验的对象是我们，那个目标物呢，常常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赐，他要让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看看能不能再献回去给神。所以在经文第一节这里开始说到这些事情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到底是哪些事情呢？我们亚伯拉罕到今天已经读完了这个礼拜，所以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有哪些事情呢。借着林弟兄给我们的信息，他说到亚伯拉罕有两次的选召，有三层的经历。所以这一简单的这样一个说明，就让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最早从加勒底的吾尔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走到了哈兰，他放不下他的亲情，因此他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神再一次的选召他，让他能够凭着信心再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初期的跟随神的信心上面是有一点点的软弱幼稚，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三次足坛的经历。首先我们说到他在试验那个地方，林弟兄很简单的说试验的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神，可是接下来他后来又到了伯特利跟爱中间筑了一座坛，那里讲到的是神的家跟一堆荒凉跟世界中间，亚伯拉罕要在那里来选择他要怎么定居。到了最后亚伯拉罕他移到了希伯伦，那里说到了希伯伦是交通的意思，也就是亚伯拉罕就与神渐渐的有了祷告，有了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吾尔一直出来，他在中间经过了许多灵命上的历程，而且这上面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相信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不会忘记，那就亚伯拉罕为了怕死，他要下埃及去，他几乎出卖了他的老婆，他要他太太说谎来保住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软弱，后来呢他慢慢的被神炼尽了，他与他的侄儿分地的时候，他可以把他好的地方都让他的侄儿去选，他不计较这世界上的财力，他愿意把信靠神。然后他的侄儿被人家掳的时候，他又带着一家的壮丁，他身家已经强壮了，他就去把他侄儿领回来。而且他领回来的时候，他也不拿那些被他打败的王的一针一线，他反而把他所有的，他愿意十分之一奉献给那至高的祭司。 所以我们来看到亚伯拉罕他经过了这些事情，神也曾经在这些事情中间几次的应许他，你要得到后裔，而且你的子孙要蒙福。虽然他那个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神已经告诉他你的国要伟大，你的后代还有别人都要因着你蒙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到了二十二章的前一段，就是亚伯拉罕一直等不到这个应许的孩子带，于是他就听从了他妻子的话，他又软弱了，于是他们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结果他们给他们家庭造成了许多的痛苦麻烦。这是在我们今天二十二章的经文以前面的那些事以后的背景。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一个思想，如果说这是一个人信心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历程，我们会发现这个软弱是循环性的，是有时候中间有得胜，可是后面仍然还会有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直不断的试验的过程。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到了二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他把他最心爱的儿子献上。那么这个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信心试验里面有什么样的要求跟什么样的内容。在这里神很明确的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哇，这个你要试验我，可是竟然是把我的独生子，我是到100岁才生的儿子，宝贝的要死，现在我的看着儿子已经长大了，你却指明这个孩子。而且这里很幽默，神啊，不是说你就把你的儿子，那他说那我也还有两个儿子啊，哪一个可能是以实玛利，对不对？神说不是，你的儿子还要说你所爱的以撒，再加一句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让这个亚伯拉罕一点没有办法来说我不明白你到底是指谁。而且不但谁讲到了地点也讲得很清楚，要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要干嘛呢？要把它献为燔祭。时间地点还怎么做都讲得清清楚楚。摩利亚山是在当时在今天我们来看到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范围里面的山地。这个地点等一下我们讲完的时候我们回头过来看整个的过程里面，神到底在那里怎么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可是在这里神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独生的孩子要献为燔祭。什么叫燔祭？我们知道到了出埃及记以后，到了摩西领受了神的指示，他建立会幕以后，神才在那里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叫燔祭，有设立的5种祭物。燔祭就是把全只的牛跟羊要放在祭坛上，把它烧得一点都不剩，你没有说可以留下一条腿或者一块肉可以给祭司享用，是完全的为着神所用的，他的脂油他的肉体全部烧尽。可是神那个时候就启示了挪亚，当他出方舟的时候，神要把他要说你要献祭，而且献燔祭，就是把这些祭物完全的献给神。这个时候又指示了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儿子要完全的烧掉摆在祭坛上。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这样没有保留的奉献。可是感谢神，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跟神有任何的争辩，他甚至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当然这里很少的一点思想，他为什么不跟他老婆商量？这里当然这个圣经上没有讲，可是我们在想，不是上次 Rick 讲了吗？当他老婆给他出主意，他听了他太太的话，结果后来又挨骂的又是他，所以可能撒拉的信心跟不上。 所以在作为一个家庭一家之主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难的地方。当做丈夫的，你要负起家庭属灵的责任，有些地方你不能，你神的命令很清楚，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的时候，虽然你的太太为着爱你的孩子，为着爱一些情感上的需要，可是我们做弟兄的真是要坚定的，不是说不跟太太商量，有些情况之下我们要在神面前，我想我们要负这个责任。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的三天在路上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是不断的盘算，不断的祷告，神啊，我真的要来，我领受了你这么多的经历，今天你对我的要求，求你加我力量。我相信亚伯拉罕心中有挣扎，可是他顺服了。当我们来看到，当神他在这个信心的试验的过程里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很坚定的，我们知道这是来自神，我们就马上要行动，不能拖。你一拖的话，马上就被人的私欲、人的肉体就拖下去了。只有在我们心中最所爱的地方上，神的试验才会摸到我们。刚刚我们诗班唱的诗歌，就是只有当你，我把我自己陷在祭坛上，求你夺去我心中所爱的，把我心中的偶像拿走，你才碰到了试验，才碰到了试炼。如果神今天叫你哎，给一支笔，给个本子，无所谓，我多的是。可是神他知道我们心中最爱什么，什么是从神来的恩典，你却舍不得放弃。我记得差不多快2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我们在 Tenna Fly 在那里聚会，那我们就商量说我们要有一次的烤肉，要欢迎这附近的中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教会在哪里。因此我们就在 Tenna Fly 的那个运动场的旁边那个大公园哈，就在那个公园里面，我们就要大家去郊游烤肉。那个时候我的岳父送了我一部我现在开的那个金黄色的那个 van Toyota Previa， 非常漂亮。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老三也出生了，所以人多了需要一个 van， 而且我们的侍奉也越来越多。因此当我收到那个 van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van 的曲线之漂亮，你们注意看那个Previa， 我不知道女士们可能没注意，我们男士看那个车的那个曲线哈，我们真的是常常擦呀摸啊，尤其那个新的啊，漂亮的不得了。可是我那天想啊，要 barbecue，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 van， 我岳父说要奉献给神用啊，好，我们就来运所有的那个 barbecue 的烤肉架，把椅子拿掉，通通运上去，我们就开去了，很高兴带了一堆人。可是有一件事情比较伤感情的事情，就是当大家都弄完了开始要回家的时候，我再一次走到我的车旁边，我再一次抚摸它的时候，我发现不得了，有地方被刮到了。新车两三个礼拜怎么会刮到了呢？是谁这么不小心呢？是坐我的车还是抬东西就把我的那个车刮了一道呢？心里面开始滴血了，那个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痛。然后有几个礼拜的，不瞒你说，回家了进进出出，又去那里擦擦擦，又看了擦擦擦，我太太都觉得你这个人怎么神经病的，干嘛嘛嘛，没有人理解我的痛苦，我的心中的所爱。只有当你愿意送，你说你要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真的吗？你那个时候开始在心里面骂，是哪个人，是哪个小孩，我开始骂。弟兄姊妹，如果神要试验我们东西，不是你那个最爱的，摸不到你。感谢神，他在这个试验的过程里面，他也要让我们有信心的对话。当亚伯拉罕在这个信心的时候，他首先他跟着仆人讲，他自己要镇定下来，他跟仆人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仆人问你要到哪里去啊，你现在到了吗？他说我和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可是三天以后 我会回过来，不，我还会再回来，不是三天，我去拜拜，我就会回来。这个亚伯拉罕来讲这句话，哦，我们说他是在真的吗？他真的相信吗？然后还不止这样，他自己还要跟自己说，这里说亚伯拉罕就把翻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他自己一边弄，他要把财，他当然知道谁是祭物了，他要把财拿起来要背到以撒的身上，而且这里还说到他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导火石，还有拿着刀。哎呦，我真不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然后最痛苦的是以撒竟然问话了，以撒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儿啊，我在这里。一个说父啊爸呀，一个说儿啊，然后以撒又说羊羔在哪里呢？我们不要上去献祭，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怎么说？就是你。不，没有，亚伯不敢讲，讲不出来。他说我儿啊，神必有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试验的过程里面，当我们试验不但把你心中的所爱要拿出来要碰到，而且当人借着仆人借着别人来问你，尤其你心爱的人要来问你的时候，你对着自己心里面能不能胜过这个试验的过程。以撒，我们这里就稍微想一想，以撒为什么这么坚定的敢跟着父亲去？我们在想，以撒可能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赤子之心的一个问话，可是我们也知道以撒一定从他出生以后，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做你是使人心笑，你是使人欢乐的笑，所以以撒他一定听过他父母生他的这个奇迹，这个神迹，这个应许实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在家庭里面，我相信看到了亚伯拉罕灵命越来越老练，还有一些生命中的经历的见证，他从他的仆人，从家里的佣人，也听到了很多他爸爸以前怎么样子来救罗德，甚至以德报怨的这些事情，信靠神。所以我相信以撒小时候他信心里面是有得到了一些神的一些他父母的影响。而在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真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你不一定说每天摆在嘴上，可是你生活里面的见证是会确实影响到孩子跟随主的脚中的。我记得我在1997年，当我决定我已经越来越清楚神要我辞去工程师的职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我跟我太太商量了几个月，后来我决定说孩子也必须要全家一起来做这个决定。那时候大女儿是高一，二女儿是初二，大概儿子呢才上小学一年级。所以当我们那一天全家里面，我跟他们交代，跟妈妈跟爸爸坐在一起，跟他们讲说爸爸可能下个月我们就要神呼召我们要不去上班了，现在换一个工厂，我们就是要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问孩子们，你们能不能支持，或者你们有什么疑问？两个大的孩子都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可以啊，爸爸你这个好像你现在每天也都在教会里头做事嘛，都我们家里也是进进出出都有人嘛。好，现在儿子不讲话，我们就问了，哎 Caleb 怎么样，你有什么，看你好像有问题的话请问。结果 Caleb 就讲了一句话，他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以后是不是会很穷嘛？他就问说我们以后会不会很穷啊？哎呦，这个问题一问，我们这个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正在那里纳闷，心里面也是一酸，我在想这个怎么回答我儿子呢？结果我两个女儿就一搭一唱起来。我大女儿说 Caleb 现在爸爸上班， 你有没有拿到零用钱？Karen 说没有，他说那有什么区别，是吧？爸爸现在在上班赚这么多钱，我们也没拿到零用钱，所以以后做传道人，他做传道，我们也不会拿到零用钱，有什么 difference？ 很有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就说 ：“No， 你看看那个某某，我们那个时候在，他说你看 Pastor Lee 的 David Lee 的，他的三个孩子也是，你看他们家也很好啊，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从这个孩子中间很单纯的对话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有一点自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以前的生活里面，我们因为一个家庭嘛，只有一个收入嘛，我们是不是在有一些地方让孩子觉得说我们小气啊，舍不得用啊，或者怎么样？不过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后来一直到我儿子，我后来听到他高三的时候，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年轻人的 snow camp， 等他参完聚会，他回来，我听别人说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分享了，他分享了，因为他准备要去上大学了，他自己就站起来分享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在他身上的一些呼召。他就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穷不穷的事情。他说从我爸爸，其实后来他自己讲了，他说我也想着我爸爸以前上班，我们家的弟兄姊妹们也都很爱我们，所以我们家经常都是开的啊，门也不一定关的。所以他说有时候回家，我们就看到家里面就是门口啊，或者客厅里面啊，就摆着一袋衣服啊，人家穿过的，可是还蛮好的啊，又觉得我们家有三个孩子，他们就拿过来了。有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出门几天，我们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我们家的餐桌上竟然有两三盘菜还有馒头摆的，因为有弟兄姊妹爱我们，他们从我们的后面就自己进来就摆在桌上，而且是差不多是热的。所以我儿子看到了这些，他就说我们家真的非常的丰富，我们家有好多弟兄姊妹这么爱我们，而且我们家从来不嫌哦，这个人家说什么拿东西来我们会不舒服啊，这些弟兄姊妹的爱。所以他这一关，他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大的家庭，所以他在弟兄姊妹在教会在家庭里面就看到，我们可以很自由，我们可以有钱，我们可以做有钱的事，我们没有钱，我们可以做没有钱的事，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当一个孩子父母真的求神给我们这样恩典，当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跟得上去。到了信心的这个高潮的时候，乃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他们同心的顺服。因为他们到了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他的儿子还要帮忙啊。筑完坛以后，圣经上说他把柴摆好，而且把以撒绑在柴上面，绑在祭坛上面。这个不得了，这下子很多人的想象空间那个图画就出来了。这个以撒不简单，他那个时候至少说十几岁了，我们不能算的话，有人算到说差不多二三十岁了。这个孩子不是不能跑的，他能够背柴上山，这个孩子已经是有能力有力量的。可是这个孩子为什么他就这么顺服的？他那个时候以撒已经知道了，我父亲说的羊羔就是我。所以当他被摆在台上的时候，他没有挣扎，没有哭闹，没有逃走。我们看到在这个信心的高潮，到了父亲跟儿子两个一起同心顺服的时候，神就开始要来做事。在这里很有意思，第十节你们注意到的时候，他那里说到亚伯拉罕他伸手要拿刀的时候，我以前读圣经没有那么仔细，我以前都想到说是我尤其看一些漫画，那是以撒躺在那里，是亚伯拉罕已经拿个刀正要戳下去的时候，神说 Stop， 停， 后来我再一次读，我阅读的时候，我说不是，哎，这个上面不是说他拿刀要戳下去的时候，没有，他说亚伯拉罕伸手要刚刚要去摸刀的时候，神就拦住他了。神拦住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停，不要动了。这个整个信心的高潮，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为什么能够毫不犹豫的，而且神告诉他说，这是你独生的儿子，我给你的，你要把它献给我。我相信亚伯拉罕他确实相信说，你的后裔必须要从这个以撒生的，从撒拉生的，你的妻子生的以撒，而且以撒的子子孙孙要成为大国。他一定想起了这个事情，他一路就相信神，因此他知道说，这个儿子以撒，我如果把他杀了，并不是说回去还会生老二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他就算杀了他仍然会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把这一句话做了说明，新约里面把这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怎么样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黄色的，来，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能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里了，他完全相信，今天神要试验我，我就是把这个儿子献上，神仍然能够使他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最信心高潮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经过了这些信心试验的过程以后，来到了信心试验的目的。这个信心试验的目的乃是让我们看到他带出敬畏的一个行动。这个信心的目的乃是让我们经过了这些，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敬畏的心。因此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神，我们注意神连着叫他两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里面有八次提到了神叫一个人的名字，他重复的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以利亚，以利亚。当神在用他的重复的叫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唤起这个人的注意，而且显明神心中的急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你不可以动下去，一点都不可以害他。你看神比我们还急啊，神比亚伯拉罕还急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的极限，神知道我们能忍受的有多少，神不会要我们超过，像我们要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而且在这里我们能不能看到父神那个心，神爱我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停啊，不要不要不要献啊，我知道不可以杀，不可以下手。谁说神没有感情？很多人读旧约的时候说，旧约的神是非常残暴的神，他一生气就要把人全所有的毁灭。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这样。新约的神是充满了恩典怜悯，可是旧约的神也是在许多讲不出来的话里面，心他耶和华心里忧伤，他后悔，他心里伤痛，造人在地上，因为人终日所做的都是恶，他心里忧伤，他着急，他不愿意把我们不能够承受的 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信心的整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要在我们，要我们坚定的顺从，要我们经过我们跟人中间的对话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他也借着我们同心的顺服，他也借着这样的行动带出试验的目的。我们来看另外试验的一个赏赐。当亚伯拉罕通过这些试验的时候，接下来的经文说，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不料神就预备了，突然这个山上哪里跑出来了一只羊呢？一只野羊，他爬了，头脚就扣在稠密的树中。于是神告诉他说，你就用这个羊来献为燔祭，来代替以撒。于是经文继续说，在这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结果经文后面还加了一句，他不再说耶和华必有预备，他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是一个很有很稀奇的事，不但耶和华预备，而且当我们愿意照着神所指示的到那个山上去的时候，到那个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当你的信心踏上去了，你走到了那个地方，你走到了那个点的时候，当你的信心行动要下手的时候，神必有预备。所以当神这个预备是什么呢？神要把以撒还给你，神还给你，这是我给你的，你既然这样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因此我就把这个喜笑再回到给你。然后神就借着经文在告诉我们，他又给了他更多的祝福。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论子孙等等等等等。我们看到神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对着亚伯拉罕有一次又一次的祝福，有一次又一次的赏赐。他从十二章里面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要叫别人得福。这是第一次在十二章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要别人得福。可是到他救回了罗德以后，神进一步的启示在十五章里面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嗣，你的后裔要像星一样的多。我们看到从有福到更多的福，从多到更多，一步步的启示，一直到了他生以撒以前的时候，神再次肯定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户，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立约。哦，当我在读那个十七章的时候，我稀奇神为什么一再的肯定，还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立约。神好像他巴不得把他的心掏出来，我一再的说，一次两次三次，我要与你立约，国度要从你而出，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我们看到神的祝福越多越大越肯定，可是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加上了一个最最属灵上面更大的一个完美的祝福。他说，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论福要怎么样，论子孙要怎么样。你注意到在十七十八节的时候，神说到，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在这个时候，当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信心的试验的时候，神肯定的把国度，神的国度的应许，神国度的祝福，肯定的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注意，这个子孙是单数的， 就讲说女人的后裔要打败，要打到打破魔鬼的头，打破蛇的头，那是单数的。所以神在这里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关于耶稣基督要来的启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他通过了。可是呢，我们注意到好像经文就停在这里，可是后面又有几段的经文弄出来了，我觉得很纳闷。这是以后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创世纪22:22-24，那你圣经看看，我们就不读了。那里这是以后有人又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你注意你的圣经，那里讲到，然后说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他说有八个人。然后接下来24就说，拿赫的妾名叫流马，又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这是创世纪22，后面有三节经文是在亚伯拉罕这么伟大的一个信心的试验完成以后，突然又加进了几节经文。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来告诉亚伯拉罕，他说，哎，亚伯拉罕，你知道吗，你的兄弟啊，他们现在可能还没有信耶和华，还在拜偶像，可是他的老婆啊，一下子就给他生了八个儿子，而且他的妾啊，生四个，所以他们家是一大。你呢，求了个老半天，求了老半天，等了经过这么多的折腾，你才生一个。人家你看，人家12壮丁啊，而且12里面都是凶狠啊，都是英勇啊，都有才有势啊。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段经文摆在整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试验之后，我觉得其中一定有他的意思。今天我们以为试验，就通常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那个要命的，那个是试验，那是最高的试验，是没有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容易觉察的，更容易使我们失败的试验，那就是拿我们跟别人来比较。哎呦，他开的车比我好，他为什么他的工作这么好，他为什么家住这么大的房子，我这么努力我不行，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么聪明，我的孩子不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落在这种的试验当中失败了。诗人不是这么说吗？我看到那些恶人，哇，他们吃的那么肥，每天吃buffet，吃到眼睛都凸出来了，我呢，我每天只能吃这些东西。他们家这么，你看那些贪官，他们一栋一栋的买房子，然后跑到曼哈顿，眼睛不眨一下就买了。我们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人比较的时候，我们不相信神还有一个在勇士里面还有一个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这样的试探里面。这是创世纪22讲的试验，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试验。那么我最后我要提到整个信心试验的预表，这是今天我们整个信息里面除了生活上面的体验以外，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预表什么呢？从整个神救恩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预表父神，因为他不留下他的儿子，他不留下他的独生子，也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不给我们。父神把他的儿子差遣到世上，为什么？完全的献上，完全的被烧尽了。那以撒预表什么呢？以撒他预表耶稣基督，他身上背着燔祭的柴，他背负着十字架，他任凭父亲的捆绑，他甘心的舍命，他被放在祭坛上，他至死的顺服，而且他第三日就仿佛我们耶稣基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就像 以撒一样，他经过了这个试验，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仅这个人物这里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预表，而且我刚刚提到这个摩利亚山，如果我们看到这是巧合吗？我说过摩利亚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片山地。如果我们看圣经历史的时候，后来大卫盖圣殿就在摩利亚山盖的圣殿，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就在摩利亚山被钉的十字架，就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地被钉的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整个信心亚伯拉罕信献以撒的试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信心经过试验后所蒙到的福，也看到耶稣基督的预表。最后的结论，我们看到信心试验会怎么蒙福。当耶稣在告诉亚伯拉罕，在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欢喜仰望，他怎么看见耶稣基督呢？因为他在献以撒的事情上面，他已经属灵的眼睛，神预表着让他看到了将来有一个比他更心痛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把他的独生的爱子，完全没有罪的，却要为着我们这些抵挡他的人，他要他的儿子完全的顺服，被献在祭坛上。当亚伯拉罕通过这个信心的考验以后，你会发现圣经再没有记载亚伯拉罕软弱的事例，而且通过这个试验的人有福了。圣经说能够通过这些试验的人有福了，因为信心被试验以后就像金晶一样，比那个能够坏的金子还要宝贵。当以撒出生的时候，他把欢笑带给了他们一家的人，带给了他周围的人。今天当以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他把欢笑，他得回，重新再得回这个儿子的时候，不但他自己欢笑，他的家人欢笑，而且神在天上也一起欢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神在你身上有怎么样的试验，神不给你很多的恩典，就像他给我很多的恩典一样，可是当我们要被神使用的时候，神一定要试验我们，一定要试炼我们，让我们成为自己欢笑，别人欢笑，而且天上的神与我们一起欢笑，一起得荣耀的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抬举我们，是你看重我们，所以你把这样的试验放在我们的周围。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们，他们生命中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可是我们借着亚伯拉罕，我们确实看到你几次的呼召他，选召他，你几次的经过不同的信心的经历，你要炼尽他。我们相信你今天这个做工的原则也在所有爱你的人身上。恩典的主啊，给让我们更多的、更完全的、更好的来认识，从圣经的角度认识什么是信心的试验，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因着敬畏你，因着相信你，我们能够在经历过试验以后，我们能够更欢喜快乐的来领受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